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喜乐吗？喜乐的挥挥手，对旁边弟兄说感恩节快乐，握握手。说很高兴坐你身边，说很高兴我坐在你的身边，不认识的握个手，认识的也要握个手，感谢主。好，时间真快啊，一转眼我们又过感恩节了。每当一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年就快过去了。一到感恩节开始，我们的时间也进入到一个感恩的日子里边。从感恩节到圣诞节，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发现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人有的时候当数算日子的时候啊，就觉得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尤其人一过50岁啊，我过50岁了，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哈。所以一数算是自己日子怎么50多了，原来我爸50多的时候变成老头了，我现在已经50多了，真的不敢想象啊。这日子要数算数算，所以这个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啊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当然今天你强壮可以活到100岁，因为今天医学条件好了，越来越好了，我们很多的病可以得到医治。即使活100岁，当你活到100岁那一时刻，你也觉得时间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啊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他说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一声叹息，唉，就过去了。你可能觉得这个很夸张，诗人嘛在写诗的时候都带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啊，因为诗是用形象思维的。他说我们的生命像一声叹息，我真的觉得生命就是像叹息。如果你一个人到最后那一分钟的时候，那就一声叹息。我常常做牧师的也弟兄姊妹也知道，常常的去给这个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弟兄姊妹送行。我每当送他们的时候，那最后一分钟我看到过啊，我看到过韩伟的最后一分钟，我也差不多看过李一冰的最后一分钟。当我们看到这些很优秀的人才，当他们离开世界那一分钟，其实就是一声叹息的时候，你才知道诗人说的何等的真实。我们今天眼睛见的都是不真实的，眼睛不见的都是真实的。这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眼睛不见的才是真实的，那是永远的、永恒的。今天眼睛见的，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一点都不真实，过眼烟云而已。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做一个感恩的人，抓住时间，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当保罗说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到24节他讲的这段的时候，他说你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所定的旨意。什么意思呢？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所给的命令，给的命令。人生短暂，我们需要感恩，需要感恩。可是人的天性的人，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在基督里边，他是在世界里边，这个天性的人呢，他不会感恩的。因为天性的人呢，多数都是抱怨。我们抱怨我们何等的啊，这个我们人生那么多的苦难啊，抱怨我们生的地方生不逢时啊，抱怨我们啊这个家庭不好啊，上帝给我们一个不太听话的太太，也抱怨给我们一个不太能干的老公，抱怨我们的孩子怎么不如别的孩子考那么好的学校，我们常常去抱怨。其实人的生命很重要一点是感恩，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感恩。我们知道当我们过这感恩节的时候，这个感恩节的来历就是一个感恩的事情。当五月花号的这些在1620年五月花号的这些基督徒他们102人来到了美国新英格兰这块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冬天遇到了非常难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寒冷，新英格兰的冬天非常的寒冷。我前几天在新加坡就看到那边下大雪了，对不对？下了美国第一场大雪，哇，大得不得了，一直到纽约。我特别关心华盛顿 DC 没事啊，我们这边没雪。我在网上看到这个那天我还上了一次网，我在这个一个月就上过3次网，上过3次网。那天我一上网，我看到他们教会都停了，教会礼拜天都不做礼拜了，因为大雪太大了。可是感谢主，我们还是能做礼拜的。所以当新英格兰这一群清教徒冬天遇到这种寒冷饥饿的时候，他们无法抵御，他们一多半人都死了，最后剩了50人活了，剩了50人活了，死了52个，102个人。这个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接待了他们， 啊，他们给他们送去食物，然后也教导他们，第二年春天教导他们狩猎、捕鱼、种植玉米、种植南瓜这些生存的方法。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这一群清教徒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度。我们知道今天的美国，当然在这个第二年年秋天丰收的时候啊，这些欧陆新移民他们邀请印第安人的酋长和印第安人一同来过一个日子，来这个向他们献上感恩。他们用他们出熟的土产，他们的南瓜，他们的红薯，他们的玉米来招待印第安人。那一天是非常快乐的，当然他们也跟他们开始那整个月，他们有三天的时间在一起，然后他们在一起签约，签了一个和平的友好的协议。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人的罪啊，后来这个来的移民越来越多，为了抢夺土地，他们开始屠杀印第安人。所以人常常不会感恩的，如果没有那一群印第安人，那第一批的清教徒全得饿死，全得冻死。但是今天我们，所以美国对印第安人心存愧疚啊，今天所以你到西部，你看到很多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而让他们在那里生活，他们可以不交税的，他在他们那里边设赌局是没有关系的啊，是合法的，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后来这个国家给他们很多很多的优惠，是纪念当年印第安人对他们接待。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感恩的日子里边，你是否感恩呢？刚才水春姐妹说，你想十个感恩的事情。你也想十个感恩的人，当然你可以很快就想到十个感恩的人啊，你的父母，你首先感谢他们生了你，对不对？哇，你的妻子，感谢你陪伴你那么长时间啊，你的丈夫，感谢他养家糊口，辛苦在外边劳动工作，你也感谢你的儿女啊，还不错，我们的儿女都很好，都信了耶稣，而在基督爱里边的成长，都考了不错的学校。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孩子们都考最好的学校啊，这是很奇妙的。不过哈佛还没有啊，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教会能够出现哈佛的、普林斯顿的大学的学生。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当他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他常常的会从老的生命过来的时候，他会常常一些抱怨啊。我记得我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抱怨，这个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我们不太说感恩的话，我们常常会说抱怨的话，或者让你不太舒服的话，这些都是不太合神的旨意的。今天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的喜乐，常常的喜乐，不是偶尔喜乐，是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这祷告，所以他保罗说，弟兄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的祷告，而不是随处的抱怨。祷告没有抱怨的，你看祷告里面没有抱怨的话，因为你抱怨祷告你祷告不出来。然后他说你要凡事心，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顺利的逆境的啊，你喜欢的不喜欢的，甚至失败的挫折的，你都要感恩。这就很难了，而且这个是在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锁定的旨意，这个旨意原文叫命令。神命令你们感恩，神命令你们喜乐，神命令你们祷告。所以这个从主来的命令。这里说的凡事谢恩，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必须有一个知足的心啊，一个快乐的灵。一个感恩的人，他必是一个对自己清醒、对别人宽厚、对上帝敬虔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他也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常常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蒙福的罪人啊，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没有罪的。保罗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上帝创造你是一个男人啊，上帝给男人的标准，那就是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你没有做到，你就是罪人。上帝创造一个女人，让她成为男人的帮助，如果你不好好帮助你的丈夫啊，你这个整个的家里的地位完全的颠倒，你就不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你就是个罪人，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上帝给让你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没有按照上帝的公义去治理国家，你就是罪人啊，你是罪人。 没有人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就像这个纸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纸，如果我叠了一块，这就不完整了，这叫亏缺，这是亏缺了它最起初的样式，就是罪。什么叫罪？罪就没有达标，没有达到标准。我们本该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可是我们常常的忧愁也是罪，对不对？我们本来上帝给我们活出的信心，因为我们上帝人，我们本该有信心，可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唉声叹气的，我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就是罪。那我们本来依靠上帝走每一天的道路，可是我们就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家里挂个牌子说耶稣是我家之主，可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祷告过吗？我们很多人做事情都不去祷告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智慧，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但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麻烦。比如说投资，很多人买了股票啊，不该买的时候结果股票下跌了，我们抱怨上帝，上帝为什么我是你的儿女，为什么买股票的时候我买就下跌？买房子为什么我买的时候高价买，然后现在房子要被银行收走？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抱怨。但是我们常常会问弟兄姊妹，当你买房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过？你有没有好好祷告？你真的清楚神让你买吗？你买股票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过？你真的是清楚神让你买这股票吗？所以我们不一定。但是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该来到上帝面前，而不是感恩，是抱怨。所以感恩不容易，感恩的生活啊，不是容易达到的。人一旦疏忽就会失去，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你看彼得还讲到警醒感恩，感恩还需要警醒吗？感恩需要提醒。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灵来提醒我们警醒的感恩啊！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不能警醒片刻吗？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们不跟他一起祷告，都已经睡着了，耶稣提醒他们，你们不可以祷告吗？你们不可以警醒片刻吗？那这里保罗用这个警醒同样的字根，他告诉我们，你们感恩，你们不可以警醒感恩吗？所以我们感恩也需要警醒。那么要怎样我们才能活出凡事皆恩的生活呢？一般而言，人在顺利的时候比较容易感恩，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不太容易感恩，人在大事的时候比较容易感恩，人在小的事情上就不太容易感恩。可是小的事情却是我们操练感恩生活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感恩。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愉快顺利的时候应当谢恩。这个似乎很容易做到，我们在愉快顺利的时候我们做到感恩不难的，其实不然。其实不然，我们每一件顺利的时候，我们都向神献上感恩了没有？我们觉得哎，我们很 lucky， 我们很幸运，而且我们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好处啊，我们一生孩子就生个大胖小子，对不对？我们一来到美国就去了一个最好的地方，然后一个好的学校，去了一个好的教会啊，然后一找对象就碰到一个好女孩子、好姑娘啊，叫我们给娶了。娶了以后我们才觉得不太好啊，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顺利上要学习感恩。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治好了十个恳求他医治大麻风病的人，我们知道他治好了十个，回来感恩的有几个呢？有一个，还不错啊，有一个啊，就一个，那九个都似乎忘了。他们觉得主治医治我们很应该的，我们得了大麻风病啊，遇到了耶稣，耶稣医治我们，我们就走了，所以没有感恩。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说，十个人只有一个感恩，对主耶稣尚且如此，何况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很多人这样。所以达密一个著名的属灵的领袖，他说过一句话，一个不会感恩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的，喜乐是从感恩的心而来的，喜乐的大小绝对与感恩的大小成正比的啊。所以也有人说，如果喜乐泉已经在你们心中，那么感恩就是打开这个泉盖的行动，就是使喜乐永流漫溢的秘诀。心存感恩，说感恩的话，做感恩的人，不仅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简单的秘诀，也是使神得荣耀的一个途径。如果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一群感恩的人，这个神很得荣耀
啊，那我们教会也很得祝福的。如果一个教会的弟兄都是抱怨的人，心里存着都是苦毒，都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啊，牧师对不起自己啊，长老对不起自己，执事对不起自己，其实这人都是服侍你的啊，小组长也对不起自己。我们常常会想到别人的对不起，我们想没想到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献上祷告，有没有感谢主啊，在这个教会里边给我们这么一个牧师，虽然他不太很美好，但是我们有一个牧师。这个教会很多教会没牧师，在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三自教会里边有5万6千个聚会的堂点，只有10000个牧师啊，18000个牧师，所以平均一个教会一个牧师都不到。家庭教会那就更可怜了，家庭教会更没有牧师，都是弟兄姊妹在带。所以今天感谢主，你们有一个牧师，虽然不太好，有这么一个牧师，感谢主，感不感恩？感谢主，你们，谢谢你们给我掌声，说明你们还感谢。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群长职同工，他们愿意服侍我们。当我们来晚的时候，他们在门口笑脸的迎接我们。当我们坐在椅子上，你知道这椅子，每当你们坐之前，都有人把他们摆得很正，因为聚完会大家走了都摆得很乱，对不对？当你们来到看这个地毯。啊，清清洁洁的，那都是有弟兄姊妹在做。我们要心存感恩，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在这个家中啊，上帝使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一同的成长，一同的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感恩啊，让我们感恩的。所以感恩要养成习惯，习惯对于人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人什么样的习惯他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一个人习惯于抱怨，那他张嘴认识一张嘴他就让人抱怨。一个人习惯于感恩，他一张嘴就是感恩。所以这个习惯是需要在生活中操练的啊，去操练的。所以平时我们要养成存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行感恩的事。存，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说好不好？第一个，存感恩的心。第二呢，说感恩的话。第三个呢，做感恩的事，啊，先存感恩的心，因为圣经说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一个人他想去爱一个人，他心里想先爱那个人，他才能付出行动。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不去爱一个人，他付出的行动也是虚假的，啊，也虚假的，也长不了，而且人家看到也是。一个人你看他笑，如果他发自内心的笑，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皮笑肉不笑，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你反而吓一跳，你知道吧？他对你笑，他皮笑肉不笑，你就吓一跳，因为你觉得这挺奇怪，你这不像笑，也不像哭，啊，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人要先存感恩的心啊。所以说有一个女子啊，有个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个穷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哇，她就很警惕这个家庭，万一别找我麻烦。结果有一天突然停电了。停电了，他就把家里的蜡烛点上。这时候他就听到有人敲门，那个穷寡妇的孩子来敲他门了。他说：“你看，来了，来借蜡烛来了。”他赶紧把蜡烛吹灭了，吹灭了，然后他就开个门说：“什么事儿？”那个小男孩就说：“您家有蜡烛吗？”他说：“你看，这个来了，这以后我就借给他，以后这不以后就常借了吗？大人小人都得借了。”他说：“没有。”他刚要关门，那小孩说：“我妈妈就说你们家没有，让我给你送两个蜡烛过来。”人的心里边想的都是怎么去提防别人。如果一个心存感恩的心的人就不会这样做。那个女子心存愧疚，她抱住那男孩子，她流了泪。这么好的一个邻居，是个相爱的爱她的，虽然人家很贫穷，可是人有爱心，这个人就很富有。你们很多人很富有，可是在心里边心存的是一种提防、嫉妒、仇恨、漠视，这个人他就是个贫穷的人啊。所以圣经说什么？说谦虚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啊。马太福音第5章说虚心的人，这个虚心的人原文翻译什么？贫穷。虚心就是贫穷。哎，你说心虚怎么贫穷呢？是表示心里边贫穷，灵里边贫穷，不是外边贫穷，是里边贫穷，他才虚心，对不对？他一贫穷，他就需要哎，别人来帮助我，帮助我说，哎，这个就帮助就是虚心了。所以什么叫虚心？虚心就灵里边贫穷，灵里边贫穷有福了。所以雅各书第1章17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都在乎他。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边，这是个缺乏感恩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太多太多的让我们看得不习惯的东西，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社会来感恩，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国家来感恩，我们也不会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领袖来感恩。我们今天想到今天美国遇到这么难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多抱着一种嘲笑的心理，我们觉得活该啊，活该！你看美国人多浪费啊！我刚来美国我就不习惯。我原来我在芝加哥读神学的时候，我的 roommate 是个美国人啊，长得高高大大的啊，我们俩用一个厕所，那我就知道他多浪费。我刚换一卷纸，他上一趟厕所半卷纸就没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扔得满地都是，我还得给他收拾，我得划了。我就是美国人这种习惯不好，很多不好的习惯。可是当我记得有一次，当我有病的时候，你说这个弟兄他抱着我，因为他长得很大，他把我送进医院的时候，他抱着我就塞到车里边去，他1米90多，长200多磅。那个时候我就想，哇，还有他比没他好，虽然厕所弄得蛮脏的。人有时候人需要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多看别人的长处。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不好，这个世界尔虞我诈，这个世界嫌贫爱富，这个世界价值颠倒，可是我们还是有感恩的地方。我们感谢主，我常常抱怨我生在中国，而且我生在我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今天坐在很多跟我同龄的人，我们那年代生在中国是最苦的，生下来就挨饿，没吃饱过，对不对？上学就停课，没好好念书过，毕业就下乡，不去也不行，这个给你带个大花，说欢送你，其实强迫你，你不去可以吗？什么叫欢？敲锣打鼓把你送下去，你不去行吗？对不对？你不去，天天有人来动员你了，然后呢，回城怎么样？没工作，这一代人如果让我选择，我看他今天生在美国的，看我们儿子他们这一代孩子多幸福。今天你看到领圣餐来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们做的什么梦啊，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都用 iPhone iPad 啊，你看到他们每天在家里吃的是什么，给什么好吃都不吃，不要吃，我们父母都追着吃不要吃。然后他们所梦想的是哈佛大学、普利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他梦想的自己都将来成为比尔盖茨、乔布斯。我们那时候都不认识这人，我们只认雷锋、王杰。可怜不可怜那一代人？我们那代人真的可怜。我跟你讲，我那个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一件白衬衣，上午上学跟同学们这个摔跤了干嘛弄脏了，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洗干净挂在外边，下午上学就干了，底气凉了就穿就行了。今天打开我们的 closets， 看看我们家里的 closets， 衣服多的都放不下啊，都放不下。我们真的是，我们物质越来越丰富，可是我们灵里边却很贫穷，我们没有感恩。我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让我选择，我绝对不选择生在中国，我应该选择生在美国，对不对？省着英文这么差，当然生在美国中文就很差了。我一定选择不生在那个年代，我应该生在这个年代，可是我没得选择。有一天唱一首诗歌，小敏的，哎呀，似乎神提醒我，那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主啊我算什么，对不对？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眷顾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是给我写的，主啊我算，让我生在中国，生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我应该感恩，明白？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年轻人没经历过的苦难，这些苦难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些苦难使我们认识了神，这些苦难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何等的有限， 这苦难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爱，我们可以走得喜乐。不管出于贫穷，出于富足，出于成功，出于失败，我们都不为外边所动，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爱，耶稣基督爱我们，他引导我们一生的路。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有一天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些不管你在世界多少的名，多高的地位，多少的名誉，都远离你而去了。你要讨的就是那个审判你的耶稣基督的喜悦。他的话我们听从了没有？他让我们的做的事我们做了没有？这就很重要。他让我们传福音我们传了没有？他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我们侍奉了没有？他让我们爱妻子我们爱了没有？他让我们顺服丈夫我们顺服了没有？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一清二楚的，上帝都要追讨我们，那怎么办？所以你今天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记得好像16年前我刚刚奉献给主，那时候啊，95年我在芝加哥，唐崇荣牧师从印度尼西亚飞过来，飞到芝加哥，我们20个人在芝加哥，唐牧师飞过来，对我们20个人讲了2天的道，3天2天我忘了，反正天天从黑从早到晚就讲道，啊，而且他讲道又慷慨激昂，他有一句话，啊，他说为了20个人，他飞20个小时，讲20多个小时的道，在他一生中没有过，第一次，啊，这个我相信。因为唐牧师是一般1000人以下他不太讲道的，你知道吗？他要1000人以上才讲道。这个当然他教会很大，他的教会大概差不多有4-5千人，所以他讲道的习惯很多人。他就说为什么对这20个人我飞20个小时讲20多个小时的道，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而且他给我们带了6000美金的奉献，不仅机票不需要我们报销，带来6000美金的奉献。他说因为你们这一代人是我没有见过的最奇特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从小就吃苦，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学过马恩列斯，懂哲学，有理想，后来又下乡，那后来又上大学，后来又搞科学，后来又来留学，啊，又经过了6四运动，留学以后呢，又奉献给主，读完神学，现在开始服侍主了。这一代人，他说台湾没有，台湾有吗？台湾有文化大革命吗？没有。台湾有我们那个62年的挨饿吗？没有。台湾人懂哲学吗？不懂。台湾知道马克思吗？不懂马克思哲学。你们下弟兄懂不懂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台湾人不懂哲学，台湾人懂实用。嗯，尹海光也不是哲学家，尹海光是历史学家。所以不懂哲学，台湾没哲学家的，真不哲学。我们中国人人都是哲学家，因为我们连大小进庄农民都是哲学家，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懂哲学。然后呢，我们又经过了这一些人，经过这么多苦难，最后奉献给上帝。唐牧师说，香港没有，台湾没有，美国没有，唯有中国有，你们应该感谢神拣选你们这一代人。所以我那天才明白，我生在那个时候，感谢神让我生在那个年代。你们只有生在那个年代，才更深的来了解中国，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如何来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如何爱我们的同胞，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在哪里。感谢主。所以我们最遇到任何的事情都要感恩，我们为我们的父母感恩，为我们的妻子儿女感恩，我们的父母不管怎么样，可能我这个生了我们，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对父母的抱怨，我们只能够是知道问自己，我们对父母孝顺如何啊？对父母孝顺如何？不要抱怨啊！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我妈妈给我写一封信，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女儿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女儿带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写了21页，母亲给儿子写了21页，因为10几年那没见过，那时他还没见到我啊，现在后来去年这个在香港妈妈来了跟我住了一个礼拜，5年前在马来西亚跟我住了一个礼拜，所以这个那时候还没见我啊，分开10几年，妈妈给儿子写一封20多页的信。妈妈真有才华， 不得了，我从来没写过那么长的信，就当年我给女朋友也没写过那么长的信，你知道吗？这个20多封信，其中他有一句话，我看完我就哭了。他说：“对不起，儿子，妈妈有7个孩子，我就有一个母爱，所以不像今天的父母，就那么一个孩子，把父母的所有的爱都给这一个孩子。那个时候，妈妈把这一个爱要分成7份给你们7个孩子，而那时候经济又困难，没吃没喝，做母亲的很难，没有好好的带你们，对你说对不起。”你看看母亲的心，对不对？那我们又对父母做了什么呢？我给妈妈打电话，我说：“妈妈，你虽然是7个孩子，可是每一个孩子在你身上得到都是一个完整的母爱，你的爱不是分7份，是每一个都是完整的母亲的爱，我深深的能感觉到。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抱怨父母啊，不对的，抱怨父母不对的，抱怨父母当年工作忙没有管我们，抱怨父母当年不懂得教育孩子，没有好好教育我们，抱怨父母当时经济上没有那么好，没有给我们那么好的物质的享受。神告诉我们，人要孝顺父母，在10诫的第5诫说：“你们要当孝顺父母，使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我发现圣经说的很有道理。一个孝顺的人，他活得长久，他活得长久。你看这一代代的那个一个家族啊，那个兴旺的家族，大家族，你看他的都活得很长久，而且儿女都生养众多，这都是祝福啊，当然祝福，活得长是祝福，儿女多是祝福。当然如果上帝需要，那我们活得短也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你看你是不是上帝需要。如果你为了自己去赌场输了吧，跳大海了，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对不对？或者你是欠人家高利贷，后边人追你跑了，被人砍了，那个不行。自然的，在神里边的生命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为我们的父母感恩，为我们的妻子感恩，感谢主还有个姐妹跟着我们，不容易啊！就我们这样了，还有人姐妹跟我们到现在，跟到50多岁了，我长存感恩，这个不容易。我们也为我们的老公感恩，老公虽然有时候不那么太好，但是有那么一个总比没有强。我那天我讲师母的见证，师母得脑瘤以后手术以后，然后我就这个老公，你说平时也很忙啊，经常考虑不到他，我总觉得他很刚强，比我还刚强，不需要我关心的。有病了不刚强了，对不对？因为他站不住，脑瘤手术完了一站起来，他往边栽，站起来往边栽，那我就得扶着他，对不对？扶着他走，然后拿球给他抓球，扔他接，对不对？就像教一个小孩带了好几个月。然后呢，这个他有一天到教会讲见证，讲了3点，对不对？第一，有神真好；第二个，有教会真好；第三个，有老公真好。我听着挺惭愧的。其实我这个老公也不是什么好老公，但是就那两个月，有我在旁边扶持，他就没倒下。你别看你的老公不太好，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总比没有好。明白？不要老抱怨他。不要老抱怨他，鼓励鼓励他，说你不错，老公啊，很好，看你这个挺好的，你看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在你旁边，不错的，所以要鼓励你的弟兄，好好的爱主，也好好珍惜你的弟兄。我到新加坡，我们教会一大堆陪读妈妈，我们教会这个很多陪读妈妈为了儿女就来到新加坡陪读，陪读几年把老公陪没了，陪了，你知道吗？因为孩子就为了孩子嘛，对不对？来到一个新的国家，然后就是老公扔到国内做生意的，做生意做当官的当官，是这个什么工作的工作，然后也不管，就为了这个孩子，慢慢那个就没了，不见了，好多这样的。所以要我给他们讲，我就说你们要小心，好好的让你们老公一起来啊，孩子重要，老公也重要，这个丈夫是上帝给你的啊，很重要的。好好的顺服他，爱他，在基督里边建立一个完整的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才蒙祝福。第一点，所以神的儿女呢，应该善于数算主的恩典，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哥林多后书 第九章十五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对吧？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在顺利的时候，在小事的时候也要感恩。第二点，在我们痛苦困难的时候也要感恩。有一个盲女眼睛看不见的女孩子，在妈妈生日的时候送给妈妈一份礼物。什么礼物呢？她就是给妈妈一个贺卡，贺卡上写的是盲文，妈妈当然看不懂，怎么办？妈妈就找了一个翻译。当那翻译完了，妈妈立刻就泪流满面了。她把她这个礼物当作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那个盲文是这样写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养大，虽然你没有给我眼睛，但谢谢你给了我生命，虽然我看不见你，但我永远爱你，感谢你。啊，这很感人哈。一个盲女孩子，她没有抱怨，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里边，我们一定抱怨你为什么生下我没有眼睛，让我看不见，让我看不见。前几天我在新加坡给布道，我讲到芬妮的故事。芬妮就是那个一个著名的这个作曲家，他写了1000多首诗歌啊，对不起，10000多首诗歌啊，流传下来有几百首非常流行的诗歌。100年前，芬妮他眼睛在他第8周的时候发烧，来了一个蒙古大夫，就给他下了一个药，这个药一吃眼睛就完了，完全看不见。所以他是在没有光看不见的长大的，但是他遇到很多难处，然后他爸爸就死了他在奶奶那里长大，人奶奶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从小就给他讲圣经的故事，从头到尾给他读圣经。你知道这个人呢，上帝很公平的，人有一方面缺陷，其他方面就好。你比如说这个胳膊不好用的人，腿就特别有力量，是吧？我小时候我们有个邻居，他没有右手，他没有右胳膊，他一个独臂，那独臂掰弯了嘛，谁都掰不过他，你知道吗？他打那个，那是我们的打那个井水，都是需要有个辘轳就饶的嘛，就我们用两个手饶，对不对？他一个手啊就饶起来，那上帝给他同样把我两个力量都给他一个手上了，那上帝很公平的。这个眼睛不好的人，耳朵就特别好使。芬妮的耳朵特别的，很特别很特别的，他奶奶所教的一切他都能记住，而且他对音乐有特别的敏感，写了那么多的诗歌啊，这个很多著名的诗歌都是他写的。所以有一天记者访问的说，如果让你重新看见，你会怎么样？芬妮怎么说？我不要重新看见，我希望有一天到主那里的时候，我的眼睛能打开。我眼睛一打开，我第一个看见是主耶稣，多好！我为什么要看这世界的污秽？所以他写的诗歌是那么纯净，他看不到世界的污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就像一个青蛙，在这个温水中越来越热，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本来死亡临近的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芬妮她非常懂得感恩，虽然我眼睛不好，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到主那里，我会看到我的主。所以一个灵性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痛苦，遇到灾难，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感恩。人的自然的生命遇到这些事情都会抱怨，不会感恩的。为什么你去医院，你会看到这个得癌症的人，他有大概三步。第一步就是抱怨，我也同过得过癌症，我也抱怨过。当你得癌症的时候，当医生说你得了癌症，你需要化疗时，你立刻就想为什么是我？你第一个反应，本能的反应，我真倒霉，我做什么坏事了？我为什么得癌症了？你知道，立刻你就抱怨了，然后呢，就六神无主了。就吓坏了。所以我说得癌症的人呢，70%都吓死的，30%医生治死的。 给你化疗，那你很危险。当然，你化疗杀你好细坏细胞，也杀你好细胞。我也化疗过啊，但是我感谢主，我是突围出来的啊，从癌症里突围出来不多，我算其中一个。哎，这感谢主，所以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做了牧师啊。我跟神有个约，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对吧？现在我也不敢离开神学院。啊，我离开神学院，我就怕我进医院，所以总而言之，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进的，所以我神学院不毕业，我直接到新加坡见我院长，院长说你怎么还不录博士论文呢？还紧赶紧写啊！这个我现在罚款，每月罚我200块钱，罚吧，反正我当奉献给他们。这个我说不着急，不着急，所以没关系，等毕业完再想读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考验的时候。约伯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有信心，他说一句话，他说：“赏赐着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知道波斯有一个义人，他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啊，儿女啊，双全，10个儿女，啊，然后很多的羊，很多的牛，很多的驴，在当地最富有的大户，就有一天，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全部失去了，啊，全部失去了，孩子们都被杀了，啊，然后羊也都被赶走了，被抢了，然后他得了一身病，啊，然后他坐在那瓦片，坐在地上用瓦片来刮身上的脓。在那个时候他的朋友们来劝他，那劝他那三个朋友不是劝他，是论断他，说你犯了罪了，你一定得罪神了，否则你怎么会这样子。约伯没有，约伯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给我的是上帝给的，收的也是上帝收的，他的名值得称颂的。到最后他都没有抱怨神，他都没有抱怨神，所以他朋友说了一句话，说他是可以在夜间歌唱的神，这个神是你可以在夜间歌唱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就变成在夜间歌唱的人。一个人在夜间可以歌唱吗？啊，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可以赞美吗？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喜乐吗？不能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苦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赞美他。遇到痛苦，找出原因，消除痛苦；遇到困难，克服困难，靠着神的力量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就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成长了。约瑟，那圣经最熟悉的例子是约瑟。约瑟小的时候天真烂漫，天天做美丽的梦，啊，做彩色的梦。有一天，这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妒忌他，因为父亲太爱他了，父亲太敬仰他，因为妈妈不在，妈妈死了，就这么一个孩子，哥小哥俩，后边俩这个雅各对他们特别好，这几个哥哥就把他卖了。卖了以后呢，他们卖给了米甸人，就把他卖到了埃及，啊，然后他又坐牢，在埃及做奴隶，然后又坐牢，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上帝让他经过那么多苦难以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当时所有的地方都这个挨饿，只有埃及有粮食，因为约瑟他杰出的治理使埃及有粮食，所以他的哥哥们来埃及讨粮食，甚至不认识这个宰相是自己被卖掉的、伤害过的弟弟。可是约瑟是怎么对哥哥的呢？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不要害怕，弟兄。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啊，他没有抱怨说：“你们把我卖给米甸人，好啊，胆儿肥了。今天你们到我跟前了，行了，都给我下到监狱里去，先打一顿，嗯，对不对？因为他有权利，他是宰相，粮食一粒都不给你，饿死你。他没有这样做。”他给他们最好的，他看到这些兄弟们，他就流泪，流泪他不敢当着他面流，他偷偷跑到后边哭去，啊，伤害过，对伤害过的人，他是这样的，所以后来他做了宰相，宰相的肚子能撑船，对吧？所以我们没有做，是因为我们肚子撑不了船，我们遇到一点小事抱怨，一个人得罪我们，讲一句话，我们记了好多年，还没忘呢，我告诉你，啊，一对老夫妻，老公都死了十几年了。 那个老太太，这个牧师去辅导她，她还说，我最恨的就是我老公，十年还没忘记怎么恨他，所以这个人，这个就是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所以在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先贤们。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十二章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提到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也可能是一种疾病。圣经没有说这个刺是什么。保罗说，我三次的求告主将这刺挪开来医治我，但是神没有。神对他讲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我的恩典够你用。这句话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和安慰。当遇到难处的，想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神的。所以讲一个小故事，说在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个人垂头丧气的来到教会，找到牧师，他对牧师诉苦说，感恩节都到了，让我献上感恩的心，可是我都失业半年了，我却没找着工作，因为美国经济也不好啊，找不着工作，失业都半年了，那我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啊，一头丧气。那牧师就问他说，你有太太吗？他说，我有太太呀，我太太不错，虽然我失业半年了，我太太还没有离开我啊。那牧师说，你应该感恩吗？那牧师又问他，你有孩子吗？他说，我有孩子，我有五个可爱的孩子，虽然我不能让他们吃最好的，受最好的教育，但是孩子很争气，那政府也给孩子一定的补贴。那说，那你应该感谢主，你五个孩子。那牧师说，你胃口好吗？哎呀，他说胃口太好了，因为没有钱吃什么都香。今天我们有的人这个有钱了吃什么都不香，对不对？你看看今天到中国，你看我那些同学，有时候来到美国了来看我，吃的一个都是脑满肠肥的，现在都是官拜局级副部级的，吃什么都不香。我在加州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请我吃饭，国内的，请我吃饭，一大桌要的好吃的，他什么都不敢吃，那我吃什么都香，他什么都不敢吃。我说，那你怎么回事？医生不让我吃这，医生不让我吃那，什么都不让他吃，那你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你有钱有什么意思？像洛克菲勒都有钱，洛克菲勒全美当年最有钱的人，得了一场怪病，只能吃饼干，那种饼干是特制饼干厂的特制的饼干，什么都吃不了。也牧师找他来了，牧师说，你怎么只能吃饼干？对不对？他说，没办法，如果上帝让我能够医治我，让我什么都能吃，我就把我的财产一半奉献给他。你看他宁可花几亿美金买的什么都能吃，你现在你不用花几亿美金，你就可以什么都吃，对不对？所以那牧师就问他说，那你有朋友吗？他说，我有朋友啊，我朋友很多，因为失业了没事，天天一帮失业的朋友在一起，朋友特别多。那牧师你应该感恩。他就问说，那你有睡眠怎么样？他说，睡眠很好，我的睡眠棒极了，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牧师说，那你看你把这些都记下来，第一个我有好太太，第二我有五个好孩子，第三我有很好的胃口，第四个我有好的睡眠，第五个我有好的朋友，你有五项要感恩的。哦，他想，对呀。回去他仔细的思想，一照镜子一看自己蓬头垢面，哦，我有那么多感恩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蓬头垢面？理发去，打扮得精精神神的，然后人的精神面貌一变，很快就找到工作了。你们，阿利路亚。我们教有一个姐妹，她的工作特别难找，在机场。有一天你跟我说我要回国了，这个我在美国也找不到工作。我说中国已经不是你的了。在美国你感觉到我们很多在美国人觉得我们是一种漂泊的思想，我们是漂泊一样。啊，这次我在新加坡搞一次这个神学研讨会，我们谈到这个漂泊心态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漂啊是动的，泊是不动的。漂和泊本身是个矛盾，组成在一起却是你一种动感。漂泊，我们今天都是漂泊来的，我是逃来的，你们留学来的，不管怎么来都是漂泊来的。所以我们没有把美国当作故乡。我们虽然现在有的成了美国公民，大多数成了美国公民，我们没有把美国当作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一种漂流的心态。可是我们知道那些海归们回到中国去，突然发现中国不是他们的中国了，他的朋友已经不认识他们，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他们完全是外来的人，他到中国有种漂流心态，怎么办呢？就漂回来了，从海归变成海带啊，又变成是再海归回来。所以人的一生，不仅我们有这种想法，其实人的一生都是漂流的心态。除非你找到你永恒的家，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一切都是暂时的寄居的，这种寄居的心态从你脑海中生下来就有啊，生下来就有，没有一个地方永远属于你。你说哪里属于你呢？啊，我是中国人，我是黑龙江人，黑龙江已经不属于我，黑龙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让我生活比美国更长的，嗯，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说美国也不是，哪里是？上帝那里是永恒的家，今天地上的教会永恒的家，这个是你结束漂流的地方。你不管你走到世界哪里，你都会遇到教会，这个就是上帝给你一个永恒的港湾。在这个教会里边，你会接到认识主，认识一群啊信主的人，和他们一同彼此相爱，来行走天路。所以是漂泊的人呢，你就只有到教会，你才能结束你漂流的心态，否则你到哪里都结束不了的。嗯，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要感谢；遇到生病的时候要感谢主，遇到苦难的时候要感谢主。因为保罗说，我们遇到的苦难是让我们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啊，今天我们能够遇到苦难，我们能胜过苦难，那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得胜了。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苦难，都不要惧怕，都不要惧怕。讲个小故事说，有一个越南的翻译，啊，越南一个翻译，当美军在的时候，他给美军做翻译；当美军撤了的时候，他被抓起来变成反革命，被判了20年的徒刑。那他在监狱里边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啊，人家鞭打他、拷问他，然后呢，他最后受不了了，人家就说：“你只要不信耶稣了，我就放你出去。”啊，后来他就说：“哎呀，要不要信耶稣了？”他是个基督徒，不信了，不信，他就跟那个监狱说：“我不信了。”监狱说：“好，不信好。”那当然还是没放他出去，给你换个活，逃大粪去。他就逃大粪去，逃大粪。有一天他逃出在大粪里边厕所里逃出一张纸来，他一看是英文，因为这个越南人不懂英文啊，只有他懂英文，他是英文翻译，他就把那个英文就用水洗干净，发现是圣经里的一页啊，罗马书第8章第35节，说谁能使你与主的爱隔绝呢？啊，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疾病吗？是赤身露体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神，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啊，他一下就流泪了，他觉得神对他说话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信心大增，他特别喜欢逃粪的事情。他每一天去逃粪的时候，都会捡到一张纸。因为那个越南兵有一本圣经不懂，啊，这个当时越南生活条件也不好，每天拿着圣经那张纸当手纸，所以他就把它洗干净叠起来，上帝给他的精神食粮。那后来因为他喜乐了，他就被释放了，啊，释放了，放了以后他就想偷渡到美国，他坐一个船正坐呢，放在后院坐，三个士兵端着冲锋枪踹他门进来说：“你是不是想偷渡？”啊，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想偷渡。”啊，那三个士兵搜查一半天没看见什么东西走了。过了一个多礼拜，哎，他就自己自责说：“为什么我要撒谎呢？我是基督徒，我就是想偷渡嘛，对，我就不想在这国家生活了嘛。”他怕人把他抓起来。结果过了几天，船造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要走了，三个士兵又踹门进来了，说：“你是不是想偷渡？”他说：“是。”“你能怎么样？”那个三个士兵说：“我干嘛跟你一起偷渡？”原来三个也要偷渡，我不知道怎么偷渡。结果这个一起就上了船，哇，那三个士兵拿着冲锋枪打跑了海盗，哇，遇到了问那个什么，他们一直飘到香港，从香港后来送到美国。这个人后来做了牧师，啊，越南的一个牧师，他讲他的见证。谁能与我们基督爱隔绝？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你们第三点，在众人生命成长教会健康发展的时候，我们也要充满感恩啊。当保罗谈到教会的时候，他就喜乐，他就充满了感恩。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腓立比书啊，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你看哥罗西书，你打开第一章腓立比书或者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打开第一章，保罗讲的全是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感恩的事、感恩的话。你看他怎么说？他说：“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祷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了福音。然后呢，他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六节他又说，我们常常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些在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的道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了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所以你看这个保罗讲的都是为神的感恩的话。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是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你看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常常为他所建立的教会感恩，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给我们属灵的家啊，我们的丰收华人基督教会，我们也感谢神带领我们得地为业，使我们搬进这个宽敞明亮的家，我们就要充满感恩。虽然这个家我们觉得还不够用啊，孩子们好多活动空间还不太够用，但是我们已经很感恩了。我们在新加坡的现在四个分堂，我们新加坡四个分堂，我们只有一个有 building， 其他地方全是租的，而且在下午啊，在上午啊，在晚上有一个甚至租的晚上六点钟到九点钟聚会，那照样一两百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啊，非常的感恩。一会儿我会介绍这些情况。那么第二点，我们感谢主使我们可以建立教会，从一开始我们就同心合一的兴旺的福音。我们教会建立八年来，我们将近有三百多位弟兄姊妹受洗啊，归入名，归入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新加坡开多了四个分堂，每一年都有六七十人信主。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已经四百多人信主受洗。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次我在新加坡有68个人受洗，我们在大海里边，我一进大海给他们洗的时候大雨就来了，哇，就是走也走不了了，所以大家没有进水之前全部浇透了都已经啊，所以感谢主啊，大雨非常大，而且还有闪电呱呱打雷，哇，那天受洗的惊心动魄，所以一会儿给你们看一段视频。那么第三，也感谢主耶稣使用了我这个不完全不配得的仆人，这八年来建立了五间的教会啊，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我过去想我都没有敢想，神让我可以做这么多的教会。所以我们来看一段这个我们的一个图片。我今天把一些简单的图片，我走了宣教走了这一个月，我是正好是10月21号走的，我是11月22号回来的，正好一个月零一天。那我先去了洛杉矶，在洛杉矶我又去了这个香港，香港我们培训了中国大陆1000多位传道人，每一天我就2个小时的休睡眠，就2个小时。所以我很感谢你们每一天为我祷告，像保罗说，感谢你们在祷告中给我的托着，否则我也很难来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施工。来，我们现在开始放，小弟兄开始放。所以我们看到，然后我又到新加坡，我们又连续跟远征姐妹有4场大型的布道会，我们差不多在新加坡有300多人信主啊，在水晶大教堂，在洛杉矶一堂布道会有300多人信主啊。我们来看一些图片啊，看一些图片，这是我们在水晶大教堂的布道会，第一次在水晶大教堂举行的华人的布道会，我们把它全部都租下来了。租下来，我们这是我们的诗班乐团，这乐团是南加州爱乐乐团，诗班是南加州华人教会组织150人的诗班，我坐在第一排，所以我录的时候录不全，上面10排，诗班有10排的人，所以他们这个就这样就好了，就往下一个一个走吧就可以了，这是诗班，然后再往下走，哎，这是我们洛杉矶马上要成立分堂的团契的同工们，这次他们都来了，这个在洛杉矶的东区。然后这你看到啊，这是我们在香港的培训，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在香港，再往下看，在无锡沙， 啊，在香港的培训，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啊，每一天早上我6:30开始带他们晨祷，然后晚上大家跟我谈到2点，一个团队不管是从中国的，从温州啊到东北啊、河南呐、啊、北京啊、上海啊，都一个团队一堆人找我这为他们祷告。来，再往下走，介绍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叶剑英的孙女儿啊，信的主叫叶子啊，在中国是名人，非常有名的。叶子是在中国是，先看看叶子这个啊，他在中国是政商两界都非常著名的人物。信了主了，到香港来看我，跟我在一起。我住在那个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上下铺，啊，那个非常拥挤。他在凯悦大酒店给我租了一个5星级的宾馆，啊，我一天都没住。我说怎么住啊？那么远，我不去。然后呢，我哥哥去跟他住去了，他们在一起。那个他的先生是，边上那个，那是他先生，现在是牧师。我们家张牧师，北大法律系的，是我的学弟。那这个中间戴眼镜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从级学院的院长，啊，这个我到他那儿去讲道，到香港中文大学，他请我到他们那吃饭，我带叶子去的。你给我再往下看，啊，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是来的少数民族的，来参加会的这个夫妻两个。再往下看，传道人，这都是牧师，这是也是少数民族彝族的，这个他们这个村子90%都基督徒。啊，90%基督徒，所以这个少数民族很多全是基督徒，所以他现在就是传道人了啊，传道人，4个孩子的母亲，啊，一个铁矿的矿长，对吧？这个照片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团契，中文大学团契都是大陆来的学生，跟他们有一个讲座，啊，结束了大家在一起合影，对吧？这是第3场布道会的护照，很多人为他们做爵士的祷告，这是我们诗班的合影，啊，诗班，咱们丰州分堂的诗班。办得真好，啊，没一个专业的，可是做得真好，啊，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等会儿这个照片介绍一下啊，这个姐妹啊，往下来，这个旁边中间的是远征了，那边那个姐妹叫姚伟，啊，你们不知道演《金大班最后一夜》那个演员，也是什么金马奖的评委，这个郑秀文就她带信主的。郑秀文就他带到教会里信耶稣的，所以这个姐妹她已经66岁了，你看到她不像啊，信主人都年轻啊，感谢主。那再往下看，这是我们在这个最后一场布道会有1500人，还有大概几百人进不来，放不了啊，放不了那个，能放吗？放不了。这是我们的诗班的合影，给你们听一段音乐吧，这是我们的演奏，听你看你演奏的水平，非常高的，没声音，你那个没接那个线。再看看远征这个，远征在新加坡演唱的。 教堂能坐1500人，但是外边还有好几百人进不来，
都是满的，
很多人站着。
天地通畅，歌声充满万方。
我们把第三段一起来唱，好不好？
来来，往下。
这是天国世界，求主教我。
再往下看，往下看，那个人在大海里受洗。
哎，那个主唱，英哥。你干嘛看我？
哎，你等着！
哎，姐妹，
姐妹！
哈哈哈哈哈！看，往下看，往下看照片。这是我们在印尼的退休会，教会在印尼举行了退休会。我们坐船到印尼，可以了，就看照片可以了。再往下来，往下来。受洗的照片，来往下来，往下来。这是我们马里蒙新成立的第四个分堂，这个分堂很特别，都是中国东北姐妹嫁给新加坡人，而且都是东北姐妹，所以他们的婚姻很多问题，因为东北姐妹嗓门很大，你知道吗？这个一人就把老公骂的这个找不着北了，但是新加坡人又心很细，东北姐妹心很粗。后来我说东北姐妹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因为我东北人，我非常了解东北姐妹。他们那个爱呀太浓了，你们有时候新加坡人受不了。那个我那个道还没讲完，我跟你讲，有一对夫妻站起来抱到一起，那个弟兄就不想要那姐妹了，就想休她，太凶了那姐妹。然后就对他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这个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哇，两人当时就抱头痛哭啊，互相悔改，那真的很感人的。那聚会都没法聚会下去了，就是这样的。圣灵就是这样充满。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再往下看，这是我们在印尼的灵修，每天清晨起来灵修，一组一组的往下看。那个是个医生戴眼镜的，那受洗了。这个李英九，看第二李英九，英九带他们的这个小组。再往下看，往下看，这是老人的。老人这是我们的合影，再往下看，这是我们最后的分堂的主日崇拜，晚上6:30开始主日崇拜，我在这讲道，讲完第二天我就飞回了。大家再往下看，往下看，这是听到的弟兄姊妹，那天也18个人决志，感谢主。再往下，这是我飞回来的飞机啊，坐在日本航空公司。好了，我们就看这些了，感谢主。那个我们来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感恩的日子里，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感谢你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服侍的机会，就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在这感恩的季节里，也为每个弟兄姊妹献上感恩，祝福我们前面的路。主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管我们身体软弱的，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家里有困难的，主啊，求你将你的爱放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信心有灰心丧气的，求你来兴起我们，复兴我们，因为在基督里边，我们要凡事的谢恩，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